好，感謝詩班咧，為我哋獻呈一首感人嘅詩歌，係向世人嘅救主嘅禱告。中文好好啊，個意思係我們謙卑懇求主拯救我們，幫助我們。我哋亦都一同求主開我哋嘅耳朵，開我哋嘅心靈，一齊領受佢嘅感動。阿門。今日咧係大斋节嘅第五个主日，刚才主席已经讲咗啦，咁我不厌其烦咁样同大家讲下咧，其实喺周刊咧，每一次咧都系会有写啊，特别系一啲嘅节期或者一啲嘅特别嘅主日，让我哋咧都知道咧究竟咧啊整个教会咧嗰个嘅崇拜系喺一个咩嘅节期嘅当中。前几日咧有一位嘅姊妹问我，佢话咩系大斋节咧？咁我话你今日嚟听我讲到啦咁。咁我睇唔得曬咁多人，我相信佢應該喺當中喺度，係好感謝主，讓我哋咧有大齋節期。大齋節期嘅英文係 Lent，L-E-N-T， 係基督教年曆嘅第一個嘅節期，係春天嘅意思。春天雖然咧有陣時霉霉地嚇個感覺嚇黐黐笠笠，但係咧佢係充滿住一個盼望同埋生機。在我们基督教呢，我们称大斋节，在天主教会呢就称它为之四旬期，信义中呢就称为预苦期。在复活节主日之前呢，推四十日呢，推翻前四十日不计这个的主日，就是一个叫做蒙灰日星期三，或者 叫做圣灰礼拜三，英文是 Ash Wednesday。咁咧喺嗰個晚上咧，其實好感動。嗰個晚上係情人節啦，但係你會見到好多人咧嚟揾我哋嘅情人耶穌啊，嚟到呢一個嘅聖殿啊當中。香港聯區有一個嘅蒙灰嘅崇拜。咁喺當中咧，弟兄姊妹咧會前嚟喺個聖壇前面咧，係接受呢一個嘅用灰嚟去畫呢個十字架。畫呢個十字架係咩意義咧？就係咧弟兄姊妹帶住懺悔嘅心。內裡面一種的悔改，預備呢是進入這個時期。而這些灰呢是特別有意義的，因為下個禮拜日我們就會有棕樹主日。這些灰是用呢棕樹主日用完的棕樹枝再燒完之後呢，下一年呢就可以呢來去用在這個蒙灰日當中。所以弟兄姊妹，下星期我們一起呢來去棕樹主日崇拜之後，你記住了，下一年你就來去參加Ash Wednesday， 好嘛？咁咧由呢一日開始嚟去計咧，唔計主日咧就係四十天。點解要用四十天嚟去預備呢一個嘅心嚟去迎接復活節咧？呢一個起源咧就係咧嚟去紀念咧耶穌喺曠野禁食啊，禱告受試探之後出嚟傳道，喺曠野裏面咧佢嗰四十天。期望咧係透過呢四十日嘅當中咧，我哋咧嚟去被激勵。帮助我们在复活节来临之前，我们都来去思想耶稣的行为，耶稣所的教导，为我们的罪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来去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 去明白耶稣对我们人所怀的，跟从他人所怀的心怀意念，有一个自我省察警醒，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得到更新改变，并且重新立志去建立我们和耶稣一个更新的关系。大约二十年前，我就跟了一班很喜欢祈祷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学习禁食操练。我就很喜欢黏住一些很喜欢祈祷的弟兄姊妹，因为当你很懒的时候，你不想祈祷，你黏埋他们，他们好像一个火炉一样，你就会很热烈地一起去祷告。在当时呢，我都不是十分之好认识禁食祈祷，但是呢听到呢他们呢打算呢是预备呢这个四十天的一个的灵修操练，怀着战战兢兢的心呢我都参加了。为什么呢？又兴奋又害怕，因为四十日其实都不短的日子，加上主日四十几日，究竟答应了开始去做会不会半途而废呢？好感謝主，我完成了這個的靈修旅程，並且我發現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得著，有很多更新，真的好像一個新造的人一樣，是不是很吸引呢？於是教會之後就在那一年開始，都十幾年了，就開始每一年都有這個的大齋節的四十天的靈修默想操練。在當中呢是會邀請大家呢，如果你可以參與禁食操練的話你就參與， 如果你覺得未方便的話，禁食是什麼呢？禁食是可以禁一些固體食物，又或者可以守齋，可以只是不吃肉類。還有呢，很多人都會做這個，就是禁戒一些慾念，例如呢很喜歡看電視，禁看電視，禁打機，禁吃朱古力又可以。有一個姊妹呢，她在大齋節的時候，她就去禁戒她的脾氣，她經常很容易發脾氣罵人。很感恩她在過了這個大齋節之後，她真的是少了去罵人。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都還有時間可以去參與的。在大齋節期的屬靈操練呢，對信徒的更新成長是十分重要，是一個反思省察的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今天很想透過耶穌一段的經文所講的一個麥子的比喻，跟大家一起去思想我們跟耶穌之間的關係，但願我們更加明白當中的意義。剛才我們所唱很多的普天眾讚裡面的詩歌，裡面都是來去講到我們怎樣來去學效耶穌，更加像耶穌。讓你一起打開新約聖經的162頁，剛才已經打開過了，請大家再打開一次，是我們所讀過的約翰福音的第12章上半版，新約聖經162頁。我們只會看是20節至26節，是上半版的。打開來請聽我讀第20節。那時上來過節禮拜的人中有幾個希臘人，他們來見加利利的白菜大人腓力，請求他說：先生，我們想見耶穌。腓力去告訴安德烈，然後安德烈和腓力去告訴耶穌。我在這裡停一停，這裡說有幾個希臘人，其實這幾位人士不一定是希臘人，但因為他們講希臘話，如果我們就這樣去明白，他們是外邦人，他們總之就不是猶太人，你就會容易看下去，否則你會定在那裡，為什麼是希臘人呢？但我們的焦點是，這些的外邦人本來是不信，不會信的，但他們卻是因為耶穌的事蹟。在當時耶穌已經騎路進入了這個耶路撒冷城，並且是得到很多人的簇擁，很多的歡呼聲，如果在我們這個時代去形容，就是很威，是不是很威風？耶穌已經很得榮耀，再加上是沒多久之前，他去到這個拉撒路的墳墓面前，你去呼喚拉撒路，一個已經死了在墓穴當中的一個人，活生生地走出來。這個這麼轟天動地的神跡，是令到耶穌的名聲是傳遍那裡附近的地方，以致我們可以來去相信這些的希臘人真的很渴慕而來，即好像一些粉絲嘛，來去看他們的心儀的一個的偶像一樣來。但是呢，在經文裡面呢，耶穌有沒有接見他們呢？耶穌有沒有見他們？我想姊妹幫我一起讀第23至24節，就是剛剛接著我剛才讀完的經文，23及24節。1、2、3。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下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我們在這裡停一停，耶穌是沒有去接見這些希臘人，然後呢，在經文裡面，耶穌對他們說，因為他們是誰呢？應該是腓力和安德烈，或者附近還有其他的門徒。所以耶穌沒有去見希臘人不得已，還立刻跟他的門徒說了這一番的說話。然後突然間他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因為如果你有讀以前的經文，耶穌很喜歡說時候未到的，但突然間來到這個時候，耶穌就說時候到了，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然後跟著他說出這個的麥子的比喻。如果我們代入去想想，我們是門徒的話，你會有什麼感受呢？我來到見耶穌，告訴耶穌 有啲希臘人想嚟見耶穌，耶穌唔答我，突然間同我講話，人子得榮耀嘅時候到了，跟住講咗呢一個麥子嘅比喻，究竟佢講乜嘢啊？門徒咧都話佢喺呢一度有啲不明所以。其實咧，我記得咧，我第一次聽呢一節嘅經文嘅時候咧，我都係幾不明所以啊。當時咧，我初初信耶穌，我記得嗰一年咧，我二哥咧喺釣魚台遇難。咁後來咧就我接受啲報章嘅訪問，喺第二日咧喺報章個頭版嗰度咧就出現咗好大嘅人頭，所以咧教會裡面咧啲人咧就都知道，哦，原來我就係佢嘅妹妹。跟住咧，我收到好多嘅慰問信息、卡啊、電話啊，咁我好感謝。但系咧，好多都係用呢一節嘅經文。當其時咧，我唔係好熟聖經嘅我咧，真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好明白點解又死完又會生嘅？點樣㗎？呢啲道理唔係好明白喎。死咗咪就係死咗咯，咁啊嚇咁。但係直到咧有一年嘅大齋節咧，因為咧喺大齋節期咧，我哋咧會睇一啲靈修嘅經文嘅，咁一定咧會係四卷福音書咁樣樣輪住去睇嘅。咁所以咧亦都睇過呢一段嘅呢一節嘅經文。喺當中咧，我決定咧好深入去研究。當我研究咗之後咧，我突然間咧好明白過嚟，因為我發現咧呢一節嘅經文咧，其實咧好多時咧都會喺，如果你記得的話，都會在一些咧好偉新嘅弟兄姊妹嘅安息禮拜上面咧，係有去使用呢一段嘅經文嘅。以前我會以為要去到一個人死咗嘅時候，就用呢段嘅經文嚟去形容佢，就係最適合不過啦。你去咧去讚揚佢、表揚佢，喺世上面佢為主好似做咗好多嘅美好嘅事。但是当我来去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不是啊，原来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去说话的，不是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上面的时候人家向我们说的。这段经文是这样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希利文里面，一粒麦子的一粒呢，不单止是一个单位，他的意思呢还有种子的意思。换句话呢，主耶稣是说我们要成为种子。当这一粒麦子落在地上面死了，这个死不是肉体的死，而是呢个意思是落到去泥土的时候，本来那粒麦子那个的硬壳就会爆裂开。就好像我们平时所说的，让我们的生命来去破碎，为主来去抹开。当这个壳是破裂开的时候，种子在个泥土里面经过一些黑暗的日子，就好像我们在经历破碎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些黑暗的日子，之后它就会长出一些芽出来，就会生出一些很漂亮的麦子出来，有很多很多的籽粒。这个就是耶稣所向我们所说的，他希望他的门徒，他不单止说他自己是一个麦子，因为在那个时候耶稣是不可以披露一些未发生的事情，他是不可以告诉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他就用这个麦子的比喻来向门徒去说话。他很迫切地跟他去说话，因为如果你们再看圣经，在第39节的上下半部分，耶稣讲完这些说话之后就隐藏起来，他很迫切地要去告诉门徒他们的生命应该是怎样过。耶稣曾经讲过麦子和杯子的比喻，杯子是吸取营养，是坏分子，但是麦子却是呢有生机，能够滋润生命，麦子可以被人食用。但是麦子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的功能，就是当它落在地上面，它的种子的壳爆裂开的时候，它就能够结出更多的籽粒来。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今天你可以过不错的基督徒生活，好像一粒麦子一样供人饮食，这个都是不错的。但你愿不愿意来去追求一个更深的侍奉， 愿唔愿意好似嗰一粒麦子落喺嗰个地上面爆裂开，结出更多嘅籽粒？或者今天我哋都唔知道乜嘢系一个更深嘅侍奉，但系首先我哋系愿意向一啲拦阻住我哋嘅，向呢一啲一切嚟去死去，就好似咧下面嗰节嘅经文所讲：爱惜自己性命的，就丧失性命。恨恶自己在这世上性命的，要保存性命到永生。如果我们看这节的经文，好像有点矛盾，是吗？为什么又保存，又丧失，跟着原来这个性命这个字，我们是要将它分开来看的。Key words 这个的弱词就是性命这两个字。我们可以分开它，是我们的肉体生命和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我再读一次给你听，应该清晰很多。爱惜自己肉体性命的，就丧失属灵生命。那恨恶自己在这世上的肉体性命的，要保存属灵性命到永生。如果这样来去读的时候，我想你会清楚很多。我们肉体性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影响着我们，以致我们丧失呢？我们宝贵的属灵生命，例如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自利。但耶稣却是跟我们讲，叫我们要向这些肉体的性命情欲而死去，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一个更像耶稣的属灵的生命。跟着耶稣说，我们第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二十六节，162版，在上半部，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服侍他，这些人是要怎样跟从，跟从他。我要服侍一个人，我又不跟着他，我得把口讲，那我怎样服侍他呢？所以耶稣是很清楚，很迫切地跟门徒说，因为没多久之后要发生的事，他知道门徒是应付不来的。趁现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听耶稣讲说话，他就跟我们说，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弟兄姊妹，两个星期之后就是复活主日。当然我可以想象，那一天我们都会很快乐地回到这个圣殿里面来去崇拜。但是你渴不渴望这个崇拜是更加有意义？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你，你要跟从他。耶稣在哪里？他说，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都要在那里。耶稣说，跟从他的人要一同受苦，但是他说这些人是得到父的尊重。在其他译本里面，这个尊重呢，有英文是 honor， 也都有译本是得荣耀。耶稣自己不单止是要藉着钉在十字架上面来去得荣耀，使父得荣耀，耶稣都希望愿意跟从他的人一同得荣耀。在这里我做一个小结。一粒麦子的生命，正是耶稣基督期盼我们选择的生命。他邀请所有跟从他的人向肉体生命死，跟他一起受苦，一同得荣耀。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耶稣在哪里？问下你自己，问你隔离耶稣在哪里？在你家，在你的公司，在个街那里，在你见到我们经常出入在教堂对面惠康超级市场出面有一个流浪汉，耶稣是不是在那里？耶稣在哪里？好值得我们来去思想。我会反过来说，有时我会做一些事，我肯定耶稣不在哪里。既然我这么说，这些事我应该做呢？我是不应该做。耶稣都不在哪里，我知道的，我不应该做。有一些事我知道耶稣在哪里，我愿不愿意去做呢？ 在這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的經歷。在好幾年前呢，有一天有一個姊妹打電話邀請我，她說她有一個年輕人患了末期的癌病，她在醫院裡面，今天醫生給了她一間的臨終的病房，即使隨時都可以去探她，因為應該是這一兩天就會離開了，你可不可以去為她祈禱？這個弟兄是我們其中一個堂會的一個弟兄的兒子，我不認識他，成家人我都不認識他。起初我心裡面想，蛤，我不認識他們，個情況又好像這麼嚴峻，我去到祈禱可以說什麼呢？但是當我靜下來的時候，耶穌的靈，耶穌的愛來去感動我。耶穌告訴我，我在那裡，你來不來？於是我坐車去，在途中耶穌跟我說，他說你就當這個是你自己的兒子，去為他祈禱，你到時你一定知道怎樣去祈。我在車上忍不住流起淚上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生得很英俊，去到我跟他祈禱，在那一晚認識了大家。好奇妙，上帝好信實，這個年輕人再活了40天，他邀請我做他的屬靈母親。在我很忙碌的工作裡面，他真的住得很遠，他住在很遠，在九龍很遠的一個地方，我是住在中環的，所以每天都很遠地去，他跟他去看聖經。在那40天的裡面，他認識耶穌，他跟耶穌有很多自己親近的時間。在他離開那天，是日間來的，很光榮的一個的告別。他邀請了所有的朋友，他的親朋戚友，我們全部在他的床前面。他用了最後一口氣，很大聲地呼喊，他說我真的很愛耶穌的，我現在很開心，我快要去見到他了。說完沒多久之後，他就慢慢慢慢離開了我們。當這個年輕人離開之後，他父母為他出了一個的文集，因為在那40天他整理了很多他生平所做的事。他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年輕人，他會畫很多的畫，所以幫他出了一個文集，還有一些他的詩。最奇妙的是，有一間的運動店願意去贊助，用他畫的那些卡通來去印落去 T 恤那裡，可以去賣。那個運動牌子是挺出名的。於是這個年輕人就好像一粒麥子，他透過他的文集，透過他的創作，這些 T 恤祝福了很多人。弟兄姊妹，今天是大斋节期的第五个主日，明天就是40日操练的第28天。我每一天都踩一下的，因为我有这个表。还有大约两周就到庆祝复活节，那个复活主日。刚才我不是说你想不想在那一天特别开心？我邀请你下面还有很多这些小册子，里面有一些经文，你每日跟住去睇，好短嘅咋，好快睇完，然后跟住去默想，去祷告。如果你未有一个禁食操练嘅习惯，唔一定要禁食嘅，只需要去默想。你嚟去两个星期后，你见到我，你讲下俾我听，你有冇改变？我知道喺当中有弟兄姊妹已经系参加紧嘅，如果系嘅，我祝福你哋，让你哋有更深嚟去明白主。让我们一同来去寻求神在我们当中更深的美意。世世代代都有很多人为主而活。在结束之前，我很想跟你们去介绍一位已故的修士，也是影响我生命很深远的一个人。他就是创立泰泽群体 Tassay 这个地方的 Brother Roger， 是罗哲修士。为主而活， Brother Roger 選擇了為主怎樣去活呢？他選擇了 living for God, for love, 都是 for God 的，為愛而去活。他生於一個基督的家庭，基督教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牧師，在29歲那一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願意成為一粒麥子，毅然離開了安舒的瑞士日內瓦這個地方，因為當時打仗沒有牽涉到瑞士，但是他卻是離開這個地方，去到法國的南部，創立了這個的跨宗派的一個群體，為著世界和平共融，來去在那裡來去禱告唱詩，泰澤的詩歌很感人，共融的歌聲深深地去感受人的心。以前呢，我風聞有這個泰澤，也都沒有太大的嚮往的心情，或者你聽的時候都未必覺得那是什麼呢？但是直到去2005年的時候，我在周六崇拜裡面，我突然聽到一個講員說給我們聽，他說沒多久之前，這個的羅哲修士 Brother Roger 90歲一位的，那一年他打算退休，他就是在這個的共融的祈禱會裡面，被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一個的女士走前去擁抱他，原來他手裡面是拿著一張刀來去刺殺他，割破他的喉嚨，在15分鐘之後他就離開了。我第一次在一個現場，不是現場的，是一個聆聽了之後，對一個我不認識的一個人，我感到那種熱淚盈眶，心情很複雜。於是我心裡面想，我很想要去這個地方，我很想去這個地方。而他們的發言人他是很奇妙，他們向外界宣告他們不會追究這個女士。這個正正就是耶穌所說的，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祈禱會繼續進行，很多人因此出版了很多的書去記載那兩天他們在那裡的經歷。有一個弟兄甚至乎說，他說那一天改變了我的一生，建立了他一生和泰澤這個地方的關係。好感恩，在幾年前我排除萬難，我終於去到這個地方。當我踏入去這個的大聖殿的裡面的時候，那些我聽不明白的語言所唱的詩歌，它是令我深深去明白到耶穌的心意，耶穌的愛。在那個地方，我領受了一份屬天的平安，一份人不能夠奪去的平安，一直到今天。如果有些認識我的人就知道，我20多歲就開始來去出來去做生意，叫一個很小的企業，10多、20多個人最多的時候，在當中很多驚濤駭浪，特別是在過去這10年。但是在那一天，神給我領受了一份的平安，讓我來去承載在這幾年裡面社會的風浪，造成很多風波，很多的事情，我們做這些小企業的人也都在當中有很大的影響，但神給我一份很大的平安，以致我能夠相信在風浪裡面有主與我同在。而在那裡，我也都好像一粒麥子一樣，我願意抹開我的身體，我願意在很繁重的工作的裡面，我很多時候要做事做到午夜，我很多時候有時候要通宵達旦。這個講章是我前幾天開始寫的，昨晚寫到3點鐘，但是我願意讓我的身體能夠被主去燃燒，去大職去侍奉，我願意來去四處去宣講上帝的道，我願意來奉耶穌基督的名去為患病的人禱告。雖然我不知道我禱告之後這些的生命是會怎樣，但是主知道。因此弟兄姊妹，羅哲弟兄他的生命繼續來去為主擘開，無論再生離世，我邀請你在這一段的時間，你去思想你和耶穌之間的關係，你去尋求 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所听的道一样，出死入生，你已经踏上恩典的路，你怎样能够再活得，我形容为之更精彩，但是是有苦在当中的，不得不提醒你，但是这个苦是很甘甜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世人都知道你钉上十架为我们而死，世人都知道你为我们所受的苦，你就像一粒麦子，主你擘开你的身体，你成就了上千上万世世代代的人所领受的福气。主啊，愿意我们都来去学校你，特别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透过灵修默想或者禁食操练，我们来去同你去相交，又或者我们可以在我们其他所认识的属灵操练的当中来去认识你。主啊，在我面前我们一起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我们几不需要你，我们很愿意向一些属世的事情来死去，但我们却是在软弱的里面。求主耶稣你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可以好像世世代代的先贤先圣一样，他们没有后悔，他们勇敢地向前面去走。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这个香港，这个社会很需要我们，很需要我们去破碎我们自己，为主你来去做更多。耶稣你在哪里，我们就要去那里去跟从你。耶稣你吩咐我们去，我们就要去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保护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